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又急了，生气了，说普京在玩火。俄罗斯那边呢，做了激烈的回呛。首先，川普这句话是因为什么呀？普京又干嘛了？炸了三天，第四天就打了点无人机，大概打了5、6十架无人机，有所减缓。那怎么又来了一句普京在玩火呢？这是因为26号，普京在他一个和企业家的论坛上，他说了一番话，把川普给惹急了。咱们看看这个过程啊。另外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现在准备对国际学生包括学者，我给说了一个政治审查。那是不是政治审查呢？哎，在签证官见你，你要申请到美国留学或者是啊作为学者，在办理签证的时候要审查你的社交媒体。审查什么呀？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政治审查，一会儿说说我的道理啊。那说到关税战，美国第一次到现在是关键时刻呀，因为现在和欧盟和日本包括和印度这三大谈判现在都走到了关键的时刻啊。至于什么韩国越南，那都是在第二层次啊，那都不是大的，关键就是这三个大的。应该说美国到现在为止第一次做出了让步。白宫的经济主任讲关税可能低于 10%， 这是第一次吐口。美股看到这件事以后纷纷大涨啊，市场一看，川普现在有点快速打扫这边战场的意思，然后呢来全力来对付中国，是有这个意思了。说两条中国方面的新闻。第一个，雕盘发了一条微博，说到这个性萧条跟现在的消费萧条有直接关系。你想，这都小孩们都性萧条了，也不好个美了，也不约会了，也不看电影了，那就导致了萧条啊。是不是呢就让在性方面啊别管那么严，差不多松一点。那当然下边就有很多人骂了，中国社会呢自从习近平上来这10多年变得是越来越保守，特别是在性方面。你看其他很多国家，你比如说人家那对同性恋的包容啊，对那种变性跨性别人士的包容啊，你比如说在台湾在日本等等啊，在台湾西门町门口那儿就有一个跟跳方格子似的那么一块地方啊，是彩虹啊，大家呢都以这个为荣，以这种包容为荣。这种事儿在中国是绝对不能说的，因为这10多年呢，中国被国内的这些人所主导，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保守。那雕盘就讲能不能放松一点，你说是不是啊？那种活动可以多搞一搞吗？这把孩子们的性兴趣能不能给挑动起来，这样的话能刺激消费啊。嚯，底下这人就骂翻了，有人给雕盘留言吗？你让你女儿去东莞，你不是鼓励这个吗？你让你们家人去东莞不就完了吗？哎，那骂得很牙碜了。最后我不知道雕盘是个人原因还是组织原因，最后把微博给删了。说到这件事儿呢，这跟消费什么的我认为还没关系。今天呢多说几句，实际上这种性萧条可以这么讲，在全世界独此一家。这是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社会集体抑郁的一种表现。后来我把这个中国社会集体抑郁，我把这两个事儿搁在一块儿，我还查了一下，我发现啊，有专家，我可能也就是他们这么一说，哎，跟某些专家还真的就说在一块儿去了。所以说一会儿呢给大家讲讲，不是中学生小学生抑郁，中小学生得了抑郁症，那到了大学同样抑郁，这帮孩子走上社会，这已经抑郁了很多年了。现在整个社会就从小学一直到现在的30多岁一直都在处在抑郁的状态，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社会状态，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最后呢说到中国政局啊，有朋友鼓励我说大康不要回避啊，那中国政局呢还是多聊聊。 好，我聊聊。那连着上次，我认为呢，中国政局现在天下本无事，习近平依然大权在握，现在就是这么一种令人绝望、无奈的这么一个状况和局面。那现在有这么一大拨子人啊，当然呢，你可以把它简单归纳为是某某系的这些媒体和自媒体。啊，因为有的就是那个，某某系的，有的呢是边缘的，和他们走得很近的，可以说呢，这次是一次集体行动，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同时都在说习近平失去权力了，四中全会如何怎样，展开了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我给他名字叫"摇翻习近平"。当然，我今天不是说指责这些人啊，这个冲击，这个小的漩涡，对国内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北京，在上海，有很多翻墙出来的朋友，沉浸在这里边，他们确实是啊，信以为真，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很多朋友最后问我："大康，你判断是真的吗？"我说是不是真的？你们在墙内，你们不知道，你还用问我们在墙外的人吗？你那个感受有变化吗？当然，今天呢，咱们好好说话啊，咱不是在指责这些人，我只是想，研究一下这帮人集体行动，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想做什么呢？把这么一个没影儿的事儿，最后各个创作小作文，他们要干什么呢？是简单的像某些朋友不屑的那样，就为了蹭几个流量，有的是。但是我认为这个小团体的主体还不是这个目的。一会儿呢，也给大家咱们分析一下，说说我对他们这一轮攻势的点评啊，我没有褒贬他们的意思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那台湾今天的主角是谁呢？是柯文哲。怎么又是他呀？因为他羁押那2个月到期了，现在减掉呢，也申请延押，还得关着他。那当然他呢就不愿意嘛，进行了一个回合吧。最后呢，法院判柯文哲。裁定延押2个月，等于又来了2个月。这一点呢，我相信，啊，关心台湾的朋友们，我相信绝大多数都知道是这个结局了，他出不来。这个呢，然后看到另外这个是有点令人意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第一时间立刻就跳出来了，或慷慨激昂提出了4点呼吁。一个是司法机关应该立刻停止不合比例原则的羁押，回归到证据法则，这是司法机关。第二呢是执政当局悬崖勒马，不能再干预司法。然后第三条，在野力量要团结一致发声。柯文哲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跳出来为柯文哲说话，要团结一致。第四呢是民众一定要。啊，勇于表态，在罢免的时候啊，要反对恶霸。他讲呢，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信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崩塌，这是对民主制度的最大侵蚀。他认为柯文哲在缺乏具体犯罪证据，仅凭模糊指控和推论的情况下，遭羁押已经近9个月，他是这么给认定的。这是国民党主席对台湾法院、对台湾司法的评价。然后说到这次啊，人民都感到啊，又判啊，无比的错愕和愤慨啊，正义人士都是这样。他最后来了这么一句："那今日柯文哲的遭遇，明日啊，杂音呢？"再试试啊，说话筒有一点杂音。他讲呢，说今日柯文哲的遭遇，明日就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位仗义执言的国人身上。然后不能把司法当成打击政敌、巩固权力的手段。今日柯文哲，明天可能是任何人。他来了这么一套，他对柯文哲的定义是仗义执言的国人。今天发生在柯文哲，明天就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或他对柯文哲是这么一种状态啊， 什么意思呢？咱们一看这民调就知道了。最近呢，连续出了5个民调，咱随便我就找一个吧，找一个民意基金会的民调就完了。民进党的支持度35.9，下滑了1.9个百分点；国民党的支持度20.9，上升了1.9个百分点，略有有降有升。民众党的支持度是2.6。民进党呢是35.9，然后这蓝和白加起来，他们达到了33.5，那就进入了误差范围。两边呢只差2个多点的，那就进入到了误差范围。所以说，你别看他在这儿啊胡说八道、攻击司法，你作为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还是国会最大党的党主席，对台湾的司法进行了如此猛烈的攻击。啊，这个首先是啊，咱们就别说了，这也别骂他了。他忙什么呢？他们两边啊，这个蓝白河，他为柯文哲说话，他要拿白的这帮票，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肯定的啊，这一点是很厉害的。那现在就我们就可以想象了，那这次的大罢免，其实作为霸团和民进党并不容易。朱立伦呢，打算利用和黄国昌他们这个民众党的蓝白河来对应这次的大罢免，包括2026，包括2028。所以说，这次如果大罢免没有如愿，没有拿到国会多数，或者是没有击溃他们的话，那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两边呢，就又回到了一种军事。所以说，朱立伦现在他这个算计是非常清楚的。按说柯文哲跟你有什么？他从来没这么说过。今天跳出来啊，拼命的在这儿为柯文哲说话，这是很有趣的啊。另外说到呢，中国公安机关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所属的黑客组织对中国进行了网络攻击。那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警方调查发现，民进党下属的黑客组织说，对中国10多个省份的网络系统发起了攻击，涉及到军事、能源、水电、交通、政府网络等等，意图破坏，用心险恶。中国他们那儿发言人说完这件事儿以后呢，台湾人家也不干啊。台湾国安局就说，你这都是混淆视听、虚假消息、认知作战。他讲，你在去年对台湾的政府服务网络日均每天侵扰攻击达240万次，你听着这事儿很可怕，那么大数嘛，哎，在网络世界这是都做得到的啊，机器人都可以做，也是对政府机关啊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占84%，一天干你240万次，84%干你的政府，同时能源和国防等等其他也比去年同期大幅攀升，分别增加了10倍，以及2.3倍，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这么弄我啊，然后你再指责我说我的网军在打你，其实你说两边有没有？我相信都有，啊，在这件事儿上呢，我甚至认为两边可能说的都是实话。我认为这个呢，作为台湾来说，大陆对你干了这样的一种网络的攻击，按说在电脑方面，在这种科技方面，台湾的弟兄们水平可不低呀。台湾应该成立自己正式的网络部队，因为网攻网战这已经变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从俄乌战争我们还看不出来嘛，所以说作为台湾啊，这个不应该是侧翼组织或者是附属组织，我建议台湾应该成立正式的网络部队。你看中国在美国的网络里边埋了好多的木马，一旦两边出事儿的时候，那些病毒就会发作，让你大停电、大断水、大瘫痪啊！实际上，这个美国的国安部门都知道啊，都知道。我认为台湾他们也得做这方面的努力。实际上，人家在台湾埋了些什么，你可能也不知道。台湾这不是说什么这见不得人的事儿，应该正式的展开，建立网络部队，展开网攻啊，这一点是没什么好商量的。来说说韩国，这都快投票了，那赶快再给大家说说民调。 韩国盖洛普接受中央日报的委托做了一个民调，李在明49，金文洙35，两边差14个点，李俊熙11个点，那不合嘛，那也没办法了。另外的一家民调呢是东亚日报，他们做了一个民调，李在明45.9，金文洙34.4，已经差11.5个点，李俊熙11.3。我这个大榜上呢，它有一些小民调啊，这些民调的名字我就不给大家念了，这是246个民调，这是最新的。李在明呢，大家就听听这个趋势啊。李在明呢，就最近的这一系列的民调，李在明领先 4.4、4.7、9、6.2、7.7、6、9、8.8、6.4、8.2、6.1， 就这么多民调，就两边的差距已经稳定在了10以内，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这两天的大盘，李在明 46.56、金文洙呢是 39.84， 两边呢差7个点啊，现在呢在快速的拉近，来得及吗？我看够呛。来，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的官员呢讲说，俄罗斯的军队夺取了苏梅州4座村庄的控制权，过去他们叫居民点等等的吧。然后这片地方呢和库尔斯克州是接壤的。到这儿呢，我们也最后知道了所有的答案。原来老说乌克兰还占领着库尔斯克州一片几十公里的平方公里的地方嘛，它的后方基地就是这4个村子。那这4个村子都让俄罗斯抢走了，说明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境内已经没有乌克兰的部队了，这个是我们都落实了啊。那在俄军到达之前，这4个村镇的民众都已经转移了啊，这是一个空城啊，这个提前他们就知道，也可以算是主动的放弃吧。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个报道，说俄罗斯将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主要的目标是顿涅斯克。另外在苏梅和哈尔科夫边境地区也会发生规模较小的进攻。华邮呢做了一个评论，说普京之所以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强调，截止到今日，俄罗斯已经把12.5万名士兵调到了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边境，12.5万人。当然呢，我知道前两天战争研究所他们说的那5万应该是野战军，他还有一些地方部队，那个可能就不过去了。我相信这12.5万人里边还包括朝鲜兵呢。那朝鲜兵真的要从库尔斯克杀到乌克兰的土地上吗？我看这倒未必啊，我这倒未必。所以说现在总人数啊有这么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发了一个帖子，原话是，普京可能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是我，俄罗斯早就发生很多糟糕的事情了，而且是真的糟糕，他这是在玩火。写了这么一个短的帖子，就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边表达了两个意思。川普一方面表达了对普京的抱怨，你可能没意识到啊，你现在正在玩火，你可能没意识到，要没我你就麻烦了啊，你可能别不拿我当回事儿。他抱怨普京，另一方面他直接公开承认了，是他一直在护着俄罗斯。他自己说，如果不是我，你会发生很多糟糕的事情，而且是真的糟糕。所以说我们也能想象，这里边他一直在护着俄罗斯。如果这次是另一位美国总统的话，那俄罗斯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没有美国总统的保护，俄罗斯将会真的很糟糕，那有可能这场战争就真的结束了。所以说川普自己都公开承认了，他在抱怨的时候他把实话说出来了。那你既然说普京在玩火，侮辱了他们伟大领袖，那沉寂了几天没说话的梅德韦杰夫啊，这是个炮筒子，一个大喇叭，立刻回抢。他是这么说的，关于川普说普京在玩火以及俄罗斯会发生非常糟糕的事情，他说，我只知道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希望川普你能明白这一点。我有梅德韦杰夫的推特号啊，就公开就这么写。这段话得到了广泛的转载。这有这么一个回合，那川普为什么认为普京在玩火呢？因为普京他做了一个讲话，他是在5月26号在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企业家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这段话呢，给大家说说啊，他说什么了。他讲俄罗斯将结束和西方的谈判，他讲现在是时候让西方陷入窒息了。普京指责西方国家试图扼杀俄罗斯，誓言我们要反击。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已经提出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他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以及在市场上进行合作，但一切都失败了。这是普京的原话啊，我要结束和西方的谈判，让你们窒息，我做了所有的让步，这我已经做到极致了，你们都失败了，你们还都不接受。所以说普京反映了对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限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你们要扼杀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我们将予以反击。对那些你比如说仍在俄罗斯运营的这些西方公司还在采取那些制裁等等的，说这些公司应该被他们扼杀，就是你也别在这儿干了，你们也都滚蛋嘛。你比如说那麦当劳我们要回来，不欢迎，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说明俄罗斯和美欧之间西方的这个紧张关系是加剧的，双方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是普京在那儿说了板着脸说了这么一番话，几个小时以后川普就说你是在玩火。他这件事儿是这么来的啊，咱们把这个前因后果给大家说清楚。那川普呢，华尔街日报是登了一篇东西，说川普呢现在正在考虑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因为他对普京对俄罗斯的持续攻击和和平谈判的缓慢步伐感到沮丧。知情人士讲说这些制裁可能不包括新的银行制裁。完。他正在讨论其他的选择来迫使俄罗斯领导人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啊，至少能把那30天的无条件停火给拿下来。当然呢，华尔街日报也讲说川普呢也可能决定不实施新的制裁。这现在就这么说啊，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当然呢，熟悉川普的人讲说川普确实厌倦了和平谈判，如果最后的努力不起作用，他准备放弃。华尔街日报呢写挺长啊，他说了这么一段了。那没有对银行的制裁会很致命吗？哎，也不一定啊。按照参院那个做法，谁要再敢跟俄罗斯买油买气儿，我们就对你实施二级制裁，这也管用啊。我给你加500%的关税，你比如说中国和印度，咱也别谈了。你们老买他的油和气，我给你500%的关税，不就完了吗？哎，这个也成啊。川普会这么做吗？我不这么认为啊。现在摆在川普面前的就剩两条路，第一。对俄罗斯做一些制裁，当然这个力道得要足够能推着普京走上谈判桌。如果你做张做事做一些假制裁，那还是没有和谈，还是没有30天停火，那你这制裁不起作用了。你的分量一定要到这个程度才可以，要么对他进行制裁，要么给乌克兰打杀气，反正这俩你挑一个吧。但是呢，这件事儿美国媒体讲对川普本人是非常尴尬的。首先呢，给乌克兰大杀器，他原来他就反对给乌克兰这种东西，这是他整个这场战争的他的基本政策，就是这个。另外呢，你要说对普京实施制裁吧，这等于也就承认了我跟普京有交情，我跟普京有面子，我能掌控普京，等于他原来所说那些话自己打脸全都错了。 所以说这个呢，自己怎么找这个下台阶儿啊？真的实施制裁，而且要够分量，或者是再给乌克兰大家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啊。这个脸面，这个心理确实是有了。第二种可能，这也是欧盟包括美国众参两院很多人最担心的。川普这个人呢，也有这脆弱的一面，折腾来折腾去，说半天谁也不听我的吧。我不管了，你们俩谁都不要和平，那我就退出了，这件事儿跟我没关系了，你们爱咋地咋地，武器我也不给了，谁我也不帮，爱干嘛干嘛了。有没有过？有啊，越南那不是说跑就跑了，说撂下他就撂下了，朝鲜那不是说也是那样，等等的，他美国在历史上干了很多次这事儿了。搅和来搅和去，最后一看烦了，去你的吧，我走了。就跟前两天他打胡塞干了人一个半月，最后一看，你这干嘛呢？不干了啊，找一下台阶自己回家了。所以说，他就怕他这个，你伤自尊了，一看，去你的吧，我也不在这上花心思了，我不管了。这反而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啊，这是目前的情况。德国媒体的报道，现在制裁俄罗斯的协调工作已经崩溃了。什么意思呢？欧盟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他得和美国同步，和美国一块儿联手，咱们推出一个什么，加上英国。那现在美国和欧盟已经不再开会来讨论对俄罗斯制裁的联合行动了，欧盟自己干吧，美国根本对这事儿就不跟你商量了。德国外交部内部的报告证实，跨大西洋的协调已经正式停止。七国集团也对这件事儿失去了合作的能力，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有一些制裁已经生效了，特别是打击影子船队啊，包括通过第三国呀等等的那些贸易啊，现在在制裁，这个是有了，但现在呢和美国已经没法商量这件事儿了，现在就等着他们，那哪天生气气了，那一激动上来干啊，那也可能啊。过两天普京一打电话，那又算了，呵呵，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我需要的，我想要的理想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别管了，也别主持什么谈判了。但如果欧盟拎着钱，乌克兰拎着钱找你买东西，你得拿出盟友的架势来，把东西卖给乌克兰。这是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剩下你就别管了，因为你老在里边拉偏手、拉偏架，你说没有美国能谈成吗？反正没你，至少没人到这儿来拉偏手来。你那特使一见到普京，把手都放在心口上，好，你那什么情况？所以说，我认为最好的结果就是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你也别说这件事儿，也别评论了。然后大家到你这儿来买东西，你也别愿意，你就卖就完了。然后剩下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办就完了。来，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终于实现了我原来给他们出的那个主意，美国和以色列呢，现在联手来救济加沙民众。他们搞了一个新的机制，这个新机制是什么呢？是以色列国防军，他们押着卡车，把卡车拉到一个指定地点，就是以色列国防军负责运。这个呢，全方位保护，上边有无人机，有直升机压着这些卡车到这个，比如说这一广场到这儿，那这些物资怎么办？谁来把它打开发放给这些民众呢？由美国的一个私营武装公司，美国搞了一个这个，由他们来负责分发，来确保这些物资直接发放到加沙民众的手里，绝对不能给联合国。绝对，因为你给联合国就是给哈马斯了嘛，严防被哈马斯抢劫盗卖。另外呢，用这些资金，他们要用这些物资，他们卖，然后获得资金，那让他们给做了买卖了嘛。他们形成了这么一个机制。当然，这个机制在形成和执行的过程中，遭到了联合国反复的阻挠和破坏，他们进行阻挠，但现在终于还是成功了。因为联合国坚持他们要来控制这些物资，那就转手都到哈马斯那儿去了嘛。所以说，这联合国到加沙有这么一个，要想打败哈马斯，先打败联合国，现在有点到这么一个地步了。 终于，他们控制了粮食，粮食，粮食。谁拿到了粮食，谁就赢得了民众。然后在里边挑几个长者，挑几个社会贤达出来，哎，然后呢，这个啊，这都是伪政府吧？啊，咱们在当地扶植这么一帮人，负责给大家发粮食，发这个，培养这帮人的声望，未来这就站起来了，一个新政府这就起来了。原来我早就给他出这主意，老观众都知道啊，一直就没实现，现在好不容易实现了。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昨天，川普宣布对所有申请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进行社交媒体的审查，并暂停了新的签证的面试。到签证官那儿申请留学签证，这个就没有了。发完了这个以后呢，卢比奥立刻下令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停止安排学生的签证面试。这已经都通知下去了啊，这个 Politico 和彭博他们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突然就搞这个呢？这里边两点啊，他国务院说的是两点，因为呢有的学生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宣扬反犹太主义。哈佛大学他们是最近一直斗哈佛大学呢嘛，主要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啊，你煽动暴力啊或者等等，另外呢反犹这个是不接受的。卢比奥的通知讲，该指令立即生效，为扩大社交媒体的筛查和审查力度做准备，在进一步指导令发布之前，各领事部门不得增加任何的学生和访问学者，这里边有 F、M 和 J 签证的预约名额，不许见了。然后等着吧，那指导意见你审查啥呀？怎么审查？几天以后发布。那之前已经约了的，已经安排那个继续，新的就全部都停止了。这是国务院发出的这个通知。那现在很多学生就慌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正值秋季入学，留学生申请签证的高峰期。 Politico 立刻采访了卢比奥，说这个啊，就是为了留时间来审查申请者的社交媒体。那 Politico 彭博他们也都在判断，那审查社交媒体，那首先是哪些社交媒体啊？怎么审查？怎么查？你怎么能进我那个社交媒体？你比如说，或者是你比如说要在欧洲或者是哪儿，要是想进入美国，你告诉我你的推特号是什么，什么名字，然后哎，跟马斯克呢都勾着呢嘛，国土安全立刻进去，你删没用，然后就是快速啊，让机器人把你里边原来说的那些话，留的那些言，转发的东西快速做一个审查，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中国的微信怎么办？中国的小红书怎么办？就包括那个电报群，电报群人家也不会让你随说查就查呀，人那是单独的人办的呀，那不是美国人办的呀，所以说这你怎么办呢？从卢比奥的语气看呢 ，Politico 的猜测说可能要检查的内容包括反美的、反犹的、支持巴勒斯坦的。那说涉及到中国，你比如说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的，比如说这里边狂发一些什么爱党爱国的那些言论的，这些申请人可能就没戏了，就全拒了啊。当然这个是猜测了啊。反美反犹这两条是肯定的，至于呢拥共拥党的那个就不知道了啊，那是我的联想啊。但问题是，反美反犹，你的标准是什么？对思想和言论你怎么来制定一个标准呢？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就是在推特上，或者是你就是在微信小红书上啊搞的这些东西，微博上这些东西，它表达的是一个人的思想，那我同意的我才转发或者是我才说呢嘛，表达的是一个人的言论，那你这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哪些算反美，你告诉我，哪些又算是对美国正常的评论和批评呢？我这么想象，你比如说就我，你比如说我做一个学者或者是学生也罢，我要去申请，完了，我肯定过不去， 为什么一查你干嘛呢？我 YouTube 上有个频道，一看我那标题一直在批判川普，请问我这算反美吗？我从来我也没反过美，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一直盼着它好，但是因为我批评川普，我算反美吗？所以说你这个标准是什么？不知道。那如果真的像卢比奥所说的那样，最后这帮留学生和学者到了签证官那儿，只能打开自己的社交媒体，让签证官来检查，或者人家插上一个什么，让机器人走一遍的话，这将上演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幕。你就像中国强调国家安全，好家伙，都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那还是有很多美国学生或者怎么样交换生到中国去啊？那把你的手机拿过来，我们杵上一个什么，然后就走一遍。你是不是反对过共产党，反对过中国？我相信中国都没这么干过，我相信他们都没这么干过。这叫什么？这就是思想审查，这就是政治审查。大家想象啊，到那儿去，我不动你的手机，你自己打开，咱们走一下。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场面。这还是美国吗？这还是那个有包容、那么伟大的民主自由的美国吗？我看到有媒体评价，这将对美国高校的国际招生造成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对那些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那些大学，也会影响申请人对美国政策的公开表达，说这种做法引发了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强烈的担忧，有民权组织在第一时间已经提起了诉讼，认为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啊，希望呢法官能不能把它停，或者是怎么样？还是那句话，有大批的学生现在正在各国的使领馆等待签证，那现在全没有了。简单这么说吧，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干的话。因为现在只是媒体报道啊，卢比奥呢，你也可以讲语焉不详。我有一些东西是我的一些想象和推理。如果他真的是这么干的话，那美国作为全球教育中心的地位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对国际学生和美国高等教育，包括对美国未来的科技，整个在科技创新上的地位。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是要连根儿拔呀，这是非常严重的啊！当然，有朋友呢说呢，你这不就是文革吗？这不文化大革命？一般呢，要是干嘛的话，搞运动的话，那都得从文化上下手。当然，你说他一点道理也没有，也不是了。你比如说这里边说到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你有一些仇美、恨美。啊！我要把美国人都杀了，或者你说过这话，那人家肯定不让你进。另外，你反犹啊，或者怎么样，极端的那种，可是以前那玩意儿也不让进呀。国土安全也都做一个比较虚泛的审查呀。那你这人平时以前干嘛的？人家也大概他有个名单，他也能了解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不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现在呢，要全面大审查，是政治审查。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呢，这里边有一个最新的新闻是谁呢？这两天就是格里尔和贝森特基本见不到他们，应该都比较忙，现在都在忙谈判。现在是谁呢？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就是原来川普第一任期库德罗的那个位置，啊，原来纳瓦罗和库德罗嘛，现在是哈塞特。他在昨天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他说对贸易协定提出了不错方案的国家，川普可能会把关税的税率降到10%或者是更低。这是第一次吐了口了。哈塞特呢讲，美国最快本周就会宣布一些新的协定，并提到美国和印度的磋商已经逼近终点线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他说呢，那美国还是想把制造业争取在岸生产，就在我们这儿生产，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当局希望看到贸易协定出现进展，更公平的贸易政策将替美国商品打开更多的市场，这是他的一个说法。那和印度已经接近终点，印度时报做了一个报道，七月初啊，这肯定会达成了，这个他们已经很有把握了，已经很有把握了。马来西亚呢和美国也来了一轮，马来西亚提出的条件是彼此零关税，但是美国那边公开表示，我跟你零，也就是美国产品出口到马来西亚是零关税，你到我这儿来那十就是它了，这是美国的底线。那你说不是说要低于吗？这马来西亚排不上号啊，轮不到你，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说到甚至可能会低于十，包括有几个协议这周就要公布，在这个利好消息下，美股三大指数都大涨，今天道琼什么的涨的是很猛的啊。另外川普呢对欧盟也说了一番话，发了个帖子说我对欧盟准备征 50% 关税等等啊，又耍了一套威风，说他们一直拖拖拉拉啊，我有权为进入美国的贸易设定条件啊，又强调了一下啊他的权利啊。最后这句话，我刚刚得知欧盟已经同意尽快确定会议日期，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他们这么做，双方都会非常高兴，合作会取得成功。这是川普发的这个帖子。那简单咱们归纳一下，就说这边如果总共是18国的话，现在就说这17国啊，贝森特也说不太清楚，他有时候说这边18那边一个，就中国嘛，咱们就算18吧，还是按照以往的那个数字。说现在呢川普前一阵一看有点进展太慢了啊，尤其是欧盟拖拖拉拉，最后他急了，发了个飙嘛。那现在呢管用啊，他不惜孤注一掷要跟欧盟拼了，那最后欧盟呢果然就动了。很明显欧盟开始加速了，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那现在日本现在基本上加了一轮谈判，5月30号再加了一轮，那大概在6月中两边就基本上框架协议基本就搞定了，印度这个基本也就搞定了。现在看呢甚至提出来了一个关税会降到10更低，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突然开了这么一个口子，因为这一直是川普割韭菜的底线，现在为了快速把这边搞定，连这个都能放松，你跟英国可都没给，那现在是因为谁呢？为谁呢？甚至连十都能放，现在主要这三大块嘛，欧盟、日本和印度，那有可能真的是对欧盟、日本或印度，不知道跟谁啊，可能是真的再试一下，这是非常有可能啊，这是非常有可能。这三块一块一旦搞定，就可以快速的搞定像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等其他国家，那个就快了。现在基本上可以看，经过了他对欧盟的极限施压取得的效果之后，目前人们展望比较乐观，7月8号有可能大功告成。今天道琼都涨到多少了？都已经涨到42,300多了，好家伙，这已经相当高了。那7月8号或者是7月9号，一旦这事儿结束，他后边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来面对中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这比他们晚，整晚一个月。你比如说，他那是4月15号，然后呢就一直加90天，全算上的话，大概是7月8号。中国两边延期90天是从5月14号开始。你就算仨月，咱们就算8月14号，大概是8月10号前后吧。你7月8号搞完这儿，在那儿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要把中国的事儿搞定。那中美之间现在什么状态呢？四个字儿，全无动静。中国那边呢是完全不吭声，表示了强硬的态度。昨天给大家介绍，就出了一篇文章，要坚做长期的斗争。你这是缓兵之计 啊，等你缓上手来，什么叫缓上手来？跟那帮人都谈明白了，最后又给我加关税，这是非常可能的。他们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现在中国是不吭声，在一边观望，在看你和欧盟和日本，你们都能谈成些什么？你们这边怎么定的？他在看，在等。美国这边呢，对中国也不再催促了。川普呢，也不说啊，我要和习主席怎么怎么样，这都不说了。贝森特也不讲话了。现在呢？也不催了，全力在忙。这是17国还是18国这边的谈判？现在大家都在强力的在抢这个。等把这边的事儿忙完，解决了这大多数，回头再面对你那个一小撮。所以说，贝森特搞的这个第二战役，后来川普举完大牌子，当时就完了，乱枪打鸟，这什么方法？最后让贝森特给梳理了一下以后，现在有点上道了啊。这等于有点毛泽东的打法，孤立一小撮啊，这个团结大多数，他争取中间派，他有点这个路子。现在把中国那个耽搁着，时间又差1个月，然后我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那最后这边完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看到结果了。那到7月9号以后，中美到底是谈呢还是战呢？当然，我认为谈的可能性还是偏多，但是那个条件，中共现在完全没有看出像川普所描述的对美国开放市场等等，做什么梦呢？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迹象，所以我认为呢，那战的可能性可能，比如说要是两边说说，我认为战的可能性是55%啊，和的可能性是45%，就是有可能谈一个协议出来。反正那就是最后的攻坚决战了，还有1个月，那就到8月中旬，这场贸易战基本上就会有最终的结果了。这是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样貌啊。那中国最近在忙什么呢？他也没闲着呀。那没有美国了，这大头要没有了，中国有2大块突击方向。那一个肯定是东盟，东盟10国，人口多啊，贸易额也大。另外一个就是欧盟，27国呢，对吧？这两个盟，那是中国的大市场，所以说他都在忙这个。李强呢，跑到东南亚联盟峰会，在马来西亚开了这么一个会，李强呢是去列席参加。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主持的这次会，然后呢，把那个海合会，就是海湾经济合作组织啊，那几个。啊，裹着毛巾的也都给请来了。这是东盟10国，东盟加海合加中国组成了这么一个三方的会。那中国试图想拉拢东盟，拉拢那个海湾国家来对抗美国嘛？成功了没有啊？马来西亚安瓦尔表示，即使东盟深化和北京的关系，东盟10国也不会背弃美国，转而支持中国。这是今天公开的话。在记者发布会上，直接就表达了这个说法。他说：“我认为东盟没有任何的倾向性。”李强呢，在这说了半天啊，在这三方会议上，什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增长乏力，我们应该配合啊，真正开放啊，对抗单边主义什么的等等，你说了半天没用啊。安瓦尔呢，给做了这么一个总结式的发言。美国国务院。也对安瓦尔这个呼吁，他呼吁什么呀？东盟和美国展开一个峰会，你就别单找越南、单找什么马来西亚、印尼了，能不能和我们东盟10国，咱们两边，你跟欧盟谈行不行？搞一个峰会，结果美国国务院表示，我们没有任何会议可以宣布。你想啥呢？你想把东盟捆在一块儿跟美国来谈？我相信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同意的，啊，你组成一股势力来跟我谈啊？他说呢，我们啊有10亿人民等等的，说那都没用。我就跟你单打一，我就单和越南谈，单和你马来西亚谈，你服还是不服啊？他最后想捆在一块儿来谈，但是人家表态了啊，不会因为和中国做生意，我们就会背叛美国，门儿也没有。所以说这个呢，努力，啊，打开始他也不会成功啊，这是没有了。 欧盟现在这事儿呢就搁在这儿了，那东盟就搁在这儿了。那欧盟呢，上次谈没有任何结果，欧盟很不高兴。那7月20几号，那两边建交多少周年，冯德莱恩他们要去北京，那宣布个啥呀？结果现在两边又紧急宣布，到下月初两边要再次会晤，再谈，再搞一轮啊。彭博社讲呢，说中国政府寻求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来抵制川普的关税政策。啊，他呢也和像欧盟的团体各方面啊，提出了很多接触的各种机会，并承诺为欧洲的公司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但是彭博讲，尽管有这些接触，欧洲的贸易官员对中国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说现在欧洲已经对中国出现了承诺疲劳，因为你政府对这些企业，你们已经承诺了太多次，承诺了太多的内容了，哪个也没兑现，所以说人家现在这儿呢也不听你那个了，你就把你以前说的兑现几条行不行啊？现在呢和欧盟这一块呢也是很难谈的，所以说中国呢现在找这两个方向突围啊，一个是东盟，一个是欧盟。忙了半天，我现在看不到任何的进展啊，这是肯定的。这是今天贸易战大致的样貌。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就说说胡椒盘啊，惹了个事儿了。他在微博上呢发了这么一篇东西，说这些年呢出现了什么性萧条的问题，说这是大事儿，国家大事儿，应该高度重视。然后他讲，性萧条是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啊，不要把这两个事儿呢羞于进行关联，一定要实事求是。说性是人的基本需求，食色者性也嘛。然后性都萧条了，那人们对消费的兴趣和动力就减掉一大块。你比如说约会了啊，在异性面前，你比如说这种消费了啊等等的，你比如说啊这个什么女为悦己者容，你比如说搞对象，人们都把自己打扮起来，他就会有消费嘛。啊，说现在呢，这个都不行了，都没有了啊。很多的，他如果年轻人性萧条，势必低欲望，男的下班就猫在家里，女的连买漂亮衣服的兴趣、化妆品的兴趣都没有，那这消费就没有了。他说呢，我们要维护社会的正常性繁荣的氛围，不要在性的问题上过于严厉，反对那什么万恶淫为首、黄色色情，这打击的有点过了。啊，他说这个呢，能不能正常一点啊？结合人性，另外呢，还结合消费。它的核心啊，说的还是操为党国操心。你看为什么不消费呢？啊，人们是性萧条，他大概是说了这么一个情况。简单大家聊聊这个啊，这个性萧条，他说是国家大事儿，是国家大事儿吗？先说性萧条的事儿。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的有这么一个机构呢，确实是发了几篇东西了，说中国的青壮年的性生活的频率持续下降，特别是90后、95后再往后的这些群体，说现在20到39岁未婚者从未发生过任何性行为的比例显著上升，远高于10年前，具体数字他没讲。结果呢，因为这性萧条，大家对性也不感兴趣啊，导致呢结婚，2023年才结婚了683万对，是1986年以来的最低，总和生育率已经是0.7了。然后不婚不育丁克选择大量增加，很多年轻人主动选择了断亲、断爱、断性，真够狠的啊！六根清净我就全断了。然后呢，年轻人现在大多数都在独居，社交在退缩，对恋爱、婚姻无兴趣、无能力、无预算。然后呢，对性生活、情感生活、婚姻生活啊，表现了一种自我关怀、猫狗陪伴、线上娱乐，啊，出现了这种情况。我看呢，他这报告里讲，为什么呢？他也分析了一下，主要是经济压力了。你两个人搞对象干嘛？目的就是成家嘛，你得有一个窝，有一个家嘛。问题是现在房价这么高，就业这么难，哪有钱呢？现在大家都对这件事儿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办法给对方一个家， 我自己啊，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能对付着就行了。第二呢，就是性别的问题。我今天也看到了中国的一篇论文，说到中国的性萧条，这里边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必须说啊，我对什么我可没有这种歧视，但是中国的女孩子出了问题。这不光是什么跟人要彩礼的问题了，现在中国的那个文化，因为它没有一个，你比如说原来我曾经讲过，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等等，你哪怕有一个什么保守观念、一个家庭观念、一个正常社会的观念，在中国呢，因为没有这些东西的引导，现在就是物欲横流啊，这个情欲横流，想干嘛干嘛啊，这。到处劈腿，这男女关系极其随便啊！这完全就没有任何的约束，特别是很多男孩子对那女孩子实在是不敢招惹啊！这女孩子就说跑就跑了。原来是俞敏洪老师好像说过这一句话啊，这个国家的底线、天花板咱别说，就是说这个地板是女人。是女人啊！如果女的不变坏，不那么物欲，不那么如何怎样的话，这社会它坏不到哪儿去。因为女人有一个伟大的角色是母亲，她得教孩子嘛。所以说现在这个呢，确实是有啊。另外呢，科技现在都什么手机啊、短视频啊，这些精神鸦片、精神毒品，把人的脑子时间那种快感也都能获得，也都有。啊，人们呢，现实社会就一张破单人床啊，一碗泡面，一袋榨菜，但是在网络里边啊，能给人产生好多虚幻的东西，这个确实是有了。特别是提到了教育的问题，我认为还不应该说教育，应该说是社会环境的问题。自从习近平这波子人上来以后，中国在性问题大幅度的退回保守。我一开始节目里讲了，你像人台湾各方面，人家那种开放，不是说生活随便，啊，不是那个浪里个浪啊，不是那个，人家是对整个性这件事的认识和理解，啊，特别是对多元啊，对同性恋等等大家的那种包容。你看原来那个金星大姐在哪儿啊？在沈阳，谁给了她一个那个彩虹旗？好家伙，最后。金星就在国内话剧都不让演了，彻底给禁了。很简单，就是中国配不上拥有这样的艺术家，对这种完全不包容。现在已经完全退回到一种非常落后，啊，和这个时代完全脱轨的一种保守的状态啊。所以说这个呢，孩子们对性啊，对等等的这些东西，缺乏教育和引导，这个是有了。另外呢，整个社会方面给孩子们创造机会啊，各方面的对年轻人们的支持，你看日本、韩国都有政府专门的机构撮合呀，他那儿也不结婚也不搞对象啊，那就给男女在一块创造条件，都给拨预算啊，都给弄一个什么专门的大臣或者弄一个部啊，有部长来这专门琢磨这事儿，在中国没人琢磨这事儿啊。所以说，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你说这东西雕盘说的对不对？有它的道理啊。你说这是国家大事吗？确实是国家大事。从家庭来说啊，对性生活完全不感兴趣，那还结啥婚呢？结婚率都说不上了。那连婚都不结，那生孩子的事儿那就更扯不上了。然后呢，你这不是几个年轻人的问题啊，这是一代、两代、三代年轻人的问题。12年算一代的话，你从90后到现在，这都30年了，三代人了。你按10年算也行，12年算也行啊，这都三代人了。嚯，这种情况，那就是社会性的家庭结构的解体。那最后呢，因为不生孩子，那最后没有下一代，整个中国的老龄社会会疯狂的前进啊，陷入到严重的老龄状态，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这是从家庭、从个人来讲，从社会来讲，因为少子化，哪有劳动力呀、啊？这也没有。然后没有劳动力，他不往里交钱，因为你给上边的老人发养老金，是从现在的人们交的社保，才给前边的人花钱嘛。你现在没有劳动力了，那现在养老金体系那也发不了了，那整个的社会增长各方面啊也都出问题，经济也就完了。 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的风险会猛烈的上升。所以说这个雕盘召集是对的，但他那个角度我不是太明白啊，什么为了消费，那个有点太表面化了啊，那个是不跟消费没多大关系啊，这还不是那个问题。我呢今天还查了一些文章，说到这种性萧条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集体抑郁的一种表现。大家把我的标题您随便啊，您在里边搜一下，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中国出现了性萧条，我专门还问了一下 AI， 在1920几年的时候，美国大萧条的时候，有没有美国人出现这个？没有啊，美国那时候生孩子生的还挺多的，你想不上班了也没啥娱乐，在家里关上灯咱忙会儿吧，还生了好多孩子呢，也没有出现这种性萧条了。确实人很焦虑，但也没到这个程度啊。你像什么98年包括2008年那两次金融危机啊，确实很多人倾家荡产，但也没有在社会上形成这个，形成社会的集体性萧条。日本某种程度上有一点，韩国也有一点，但是像中国这么大范围向自己的那个健康部来提出来的，中国现在是全球的唯一的一个国家。那怎么了呢？整个社会集体抑郁了。你要说我们很容易理解，从多少年前他的政府的调查，从小学啊20-30%的孩子抑郁，到了初中那就上来了，最后到了高中呢，甚至有一半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的倾向。那这帮孩子到了大学，那他跟着往上走啊。等这帮孩子到了社会，遭受各种毒打，也找不着工作，各种压力，那抑郁的更厉害了。这就是为什么从90后这帮孩子他带着病根呢，这全社会那一直这个环境就没有解决，集体抑郁。所以说并不是单指某个人得了什么抑郁症，说的这种情况是一个社会整体进入到了情绪低迷，欲望退缩，活力下降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对亲密关系的疏远，对未来严重的缺乏信心，包括对社会是一种恐惧，因为经常遭受毒打嘛，包括对家庭责任各方面是一种恐惧和回避的态度。你要环境友善，大家干嘛不这样呢？雕盘也说了嘛，食色者性也，这是人的天性嘛。中国现在的这个环境的严酷，现在已经到了吃现在也没啥吃的呀，那就那点玩意儿，都泡面外卖，然后连性都没有了。你就说中国现在那个环境啊，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很多年轻人的调查，不想爱，不愿意和别人亲近，对什么身体方面的关系完全没有兴趣，典型的抑郁症状。不只是对中国了，对世界都缺乏兴趣，对任何未来完全没有任何期待。抑郁症里边有一个关键的点叫快感缺失，对什么都无所谓了，人也挺安静，蔫不出溜的，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就活着没劲，什么都没意思，典型的抑郁，这就是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到这个呢，你比如说这里边各种表现，我查了一下这个书上啊，这是论文里说的，现在中国表现不恋爱、不婚不育、社恐、躺平、宅文化、短视频上瘾、性幻想增加、性行为严重减少。个人自己的性行为呢普遍增加了，自己就解决了，但是和伴侣的性行为几乎没有。情感冷感，然后严重的自我贬低，然后经常说那些话啊，那是烂命一条，或者是哪下辈子不来了等等的，这种都在群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你说什么下辈子不来，类似发明出这么一句话来，大家都疯狂的转发，对，说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引起这样的共鸣。所以说中国多个心理健康调查，18-35岁的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世界第一，远远高于其他的正常国家。所以说到性萧条这件事儿，整个的年轻一代 或者刚才他自己讲青壮一代集体抑郁了。我们应该这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啊，理解有一件事能解决这国家的问题，就俩字儿，希望。你能不能给大家看到希望，这是最主要的。眼下吃点苦啊，我熬一熬，但是我能有奔头，我能有一个希望。这个呢，可就是习近平他们这一茬领导人，他给不了中国人这个希望，这个就完了。你看，美国人把川普选上来，我非常了解投的票那些人，原来太压抑了。我不想像原来那样在那个环境里进行生存了。啊，你看着那帮变性的，包括那些黑人，天天啊耀武扬威在大街上，然后整个治安，再加上那些无家可归的到处都是，看我不想这样了。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上来能把这件事儿给管一管、办一办，俩字儿，希望。当然，能不能做成，这个是放一边啊。但是人们是本着一种希望来把这个，来把川普他们这帮人给选上来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有希望。实际上，说到香港，当时那帮年轻人啊，戴着那个安全盔跟警察那么拼，为什么那帮孩子那么猛？他们是在一种绝望的心态下，完了，年轻人没希望。房子都已经那样了，我们住的连鸟笼子都不够了，都根本不可能买不起，永远没希望，就一个月就挣那俩糟钱，什么也买不起，这没有未来了。所以说，孩子们就想改变嘛，就想拼了嘛。那最后让人给办了，那大伙儿就各奔东西呗。那当然，现在房价也降下来了，但是香港也完了，经济也完了，还是没戏呀。所以说，没有希望。这是这个，你要是社会，中国社会是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能量在这儿，拿一个棍子扒拉扒拉它，还能找几个火苗。关键是你得有希望。所以说这一点，这太难啊！这个中国现在是给不了的啊。说到这个，我这是非常幸运啊，我把儿子给带出来了。然后有小孙子，天天啊快快乐乐的，一天到晚就琢磨我今儿玩点什么，我今儿吃点什么，然后一天到晚就想这个啊，今天海洋馆吧，好几天没去了，明天动物园吧，好长时间没去了，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你说要在那个圈里边，这孩子们在社会的压力下、毒打之下，也是这样。所以说，说到这个呢，这确实是一种深深的悲哀。连性都没有欲望了，这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本能啊，这是动物的本能，都让这个社会给卷没了。你说这社会已经成什么样了？这说起来真是啊，非常的不可理解了。来吧，咱们再说一点小争议啊。首先说啊，我没有指责同行、攻击同行的意思啊，那咱们正面说。突然最近呢，是整个某系媒体啊，这个从正式的那种网站啊，各大媒体火力全开，加上呢各路自媒体啊，那几个有名有号的啊，这个观众平时都很多的这些媒体呢，突然集体发力，然后有一些边缘的呀，原来反正也不能算这个系的吧，但是他们平时呢是比较接近的。啊，这一帮人呢，就是集体发力，从各个角度形成了一个声浪，对中国的政局，从中国的军队，一直到习近平失去权力啊，什么胡锦涛啦，什么的等等，这个温家宝，然后张又侠又怎么样啊，几次冲进中南海，然后现在习近平央告这帮人能不能让我体面的下台等等怎么样吧，整个的这一套东西。啊，当然呢，有很多朋友一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呢，我水平确实也不高，我还真的是联系了国内体制内的朋友，我说真的是一点都动静都没有吗？他说这纯属胡说八道，这是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他说这你可千万别信这个，节目里可千万别说这个。所以说，就说呢，这个从里到外，我们是很容易验证和辨别的。我现在呢，只是好奇，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把这件事儿咱们一块儿聊聊啊。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群体普遍，当然你要有说呢，是大外宣到这儿来故意扰乱视听啊，最后给大家一个虚假的东西，实际上是明褒暗，明贬暗褒啊，实际上最后还是有助于中共，这个我先放一边啊。但是呢，整体看啊，这应该是一个有政治动机，应该还是以反共为主了。啊，这是以反共为主了，这是有这么一点了。第二点呢，我认为毫无疑问，啊，他们整个这个系的媒体，他们在争夺整个海外市场的话语权。这次发出了这么大的声量，这么多人集体配合，从各个角度，他们好多都是大 V，也都有很大的流量。对墙内和海外，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声浪，因为他们之间彼此证明，有一个人原来，比如说就那位啊，说呢爆料天王膝下礼上什么的，现在好像经过那件事儿啊，信誉度降低。你要一个人说，大家还都有所怀疑，哎，结果有的平时大家觉着还不错的，也都出来彼此印证，就让人很难怀疑。确实让墙内的很多人就很难判断。他们互相证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声浪。应该说，至少在目前来讲，他们的话语的能量是很大的，抢占话语权，这一点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墙内，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当然呢，这里边确实啊，这个他们的媒体通过渲染这个，赢得了很大的点击量，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印象，我的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次是一个有组织、有策划的一个集体行动，互相配合，互相啊，你从军队的角度，他从那个角度，还有几个敲边鼓的，有的跟着蹭热度的啊，外围的，还有这么一帮人，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的一个行动。我不相信这完全是一个自发的，那角色怎么安排的都那么到位啊？我认为这个是有所串联的。啊，这是有组织的一次行动了，这是抢占话语权。以后呢，中国政坛有什么事儿啊，真的假的，这帮人啊，他们变成了话事人啊。这次呢，他们想抢这个位置。另外呢，当然也想对美国啊，主要是美国了，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大家注意啊，基本这些人都是川粉，甚至是大川粉。如果现在要是拜登时代，或者假设是哈里斯时代，这帮人呢，可能在美国的啊，在加拿大的，可能也不会这么折腾，可能也不到这个程度。现在是川普时代，他们呢也想通过这个把中共内部啊描述得如此不堪，有很多的分裂啊，也希望川普政府的政策他们也会发生一些影响。你要是民主党在，他们也影响不着啊，但川普这帮人呢，也可能对川普能造成一些影响了。所以说，他们这个呢不是那么单纯的啊，我认为呢这是有他们的战略目的的，这是一次我认为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啊，我认为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你说他们要干嘛呢？首先，他们形塑出来一个中共内部内斗啊、分裂啊，这里边军队什么张又侠呀等等的啊，高层分裂政变了等等，确实造成了一个。你说给中共内部造成多大杀伤？我看到未必，但是呢，对墙内的老百姓，就像当年郭老七那个，好，就他那番话在墙内的传播，那是吓人的呀。包括在海外，他确实能够给人们造成这么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对中共会有影响吧？我认为会。你看习近平他们有的时候暗合，你比如说他这帮人说他。啊，在3011万完蛋了，可能要死。哎，过两天习近平可能是为了故意辟谣，也得跑到越南大使馆。那阮富仲不是死了吗？还故意走那个楼梯，不用人搀扶。你看我没毛病吧？他有所针对，他是有用的，他对中国内部是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你不能完全否定这一点啊，是有一部分影响的。第二呢，确实他们。投喂了一些特定受众的信息渴望和信息需求，墙内墙外有很多人确实是渴望这个，特别是墙内很多人太压抑了， 这帮人呢就迎合他们啊，专门制造了很多这样的产品投放进去啊。这些人呢就有新的谣言嘛，实在盯不住了，实在撑不下去了。咱们都知道有那么多的连性都萧条了，那一点兴趣都没有了。他们在给他们一个虚假的希望，所以说这玩意儿在墙内是有需求的啊，有传播的，是有啊。另外呢，他们确实试图在影响西方的政治，当然这里边他们确实也夹杂了他们这个系啊，因为它里边有一些宗教的一些东西嘛，他们来操盘这件事儿，全盘来组织这件事儿，也在扩大他们这个宗教的影响。这一点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大家也都能知道了。我现在认为啊。如果要是只为骗这几个流量，在 YouTube 上挣这几个小钱儿，我认为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这次呢，突如其来，他们啊，现在攻势不断啊，能打开他们那几个网站，好家伙，里边每天都有新的创作内容，攻势是不断的。那你说这个你真像他们说的，四中全会8月底开，那到那时候见光死怎么办？他们还会有别的办法。这里边的很多人啊，已经栽过好几次跟头了，声望已经破产了好几次了。可是过了多长时间，淡一段时间，哎，又抓到一个新的话题，又起来了。那帮受众们呢，也就忘了之前上次是怎么让他忽悠的。哎，那帮受众又都回来了，他们心里边已经无所谓了，已经无所谓信誉破产或者是声名狼藉，无所谓，因为。刚才说的这个虚假的希望，这种信息的渴望是刚需，他们非常了解这个。只要制造出新的产品来啊，信誉破产也无所谓。特别是当然我很痛心了，有几位原来我非常欣赏的几位写手和大 V 啊，这次呢也都参与到这里边来。这两天有点往回退了啊，我看下面那留言都没法看，大伙儿的卷着骂他，也都为他惋惜。你怎么到今天这样？我看他自己开始也往回退，但是呢，有啊，那个是基本就算是蹭流量的了。但是说到他们这里边，我认为不完全是，就是为了蹭流量，我认为还不是，啊，我认为呢，这里边是有很多的政治考量的，啊，对墙内的政治的。因为他们也经常讲，你说我这是假的，但是首先我反共了吧，第二呢，对墙内的民众我有一点唤醒的作用吧，这个我是正面的吧，那咱们大家都是反共的人士，那你不能否认我这一点，而且对中共造成了一些某种程度的困扰和伤害，难道没有吗？你也没法说，这里边也有他们正面的一面了。但是呢，这种手段啊，我早就摒弃了。首先，我是坚决反对，但这些人做，我们只是分析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了。所以说，流量是他们的手段。如果没人看，那这个就说明这小作文写的水平太低，人大伙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会再搞别的。啊，流量呢，最后大家现在，嚯家伙，好几十万人看，说明人成功了。成功做到了这种信息的投喂，找到了那个刚需的点在哪儿，所以说这一点确实需要我学习，我老做不到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爱听什么，我只是每天把大家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跟大家聊聊，很多朋友觉得我这没意思，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呢，说到流量，这还是比较表面的，比较手段的。当然呢，你要说这某某公是不是为了推翻中共，我认为他们是。这是他们的一个终极手段，这一个终极目标，这一点我一直也没有否认啊。他们和中共有血海深仇，这一点呢，我还是承认的。另外呢，他们现在在抢占国际，就是海外和国内的话语权。哦，你在这个小漩涡之下，你像我这个节目，包括其他的。啊，几位我们类似风格比较接近的，我们最近在国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遇。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流量都有所下降。为什么大家都忙那个去了，都听那个去了？所以说我确实我是能感到，啊，这是他们在争夺话语权，在争夺话事权。以后说到中国政治，就我们说了， 哦，这次是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里边是不是夹杂了一些宗教理念啊？也有了，但是这个我还没有看得特别的明白。所以说呢，这是以一种有深刻的政治算计，这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作战，这是一种有策划的一场信息战。当然，有人对他的道德性，对各方面啊，你毕竟造谣，这总不对吧？这个咱们该批评批评，该怎么说怎么说。但是呢，我把这件事儿突然冒出这么一件事儿来，而且已经延续了好几个月。那你比如说，真的是到10月份开四中全会了，啥没有啊？啊，大伙儿骂他们一顿，就跟当初西夏李尚一样啊，骂一顿，完了呢冷一段儿，等下一遍他们又会找到另外的一篇故事，新的一个轮回又会开始。所以说呢，到这儿呢。我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给点评一下啊。我倒不是说这帮人啊就彻底的或者是怎么样，我不说那些话啊。我只是把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跟大家聊聊我感受到看到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呢，那些人你也别奔我来啊，我不重要啊。我这你们忙什么，你们接着忙啊。你骂我也没流量，对不对？我们一个小博主，我只是跟呢关心这件事的朋友，我把这件事呢给大家说说我的感觉。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Vio 说台湾还是要大力发展无人机部队，这个是在做了，这个是在做啊。台湾呢，现在大家注意啊，自从有了这个顾立雄当了这国防部长之后，话很少，对外的公布也不多。他不像以前那个叫什么邱国正啊，还是什么呀？那几个原来啊，那个军人出身的那几位啊，老爱刷个存在感，出来说说话，还老说的老说不到位，说不对。你看这位顾立雄了嘛，他很少说话。啊，您那大伙儿都关心你的无人各方面的设备练到什么程度了？我一直鼓励他们，你现在得派专家小组到乌克兰去，你得看看人家满天跟苍蝇一样的那无人机嗡嗡嗡的，毛骨悚然啊！你那当兵的在战场上好一去都晕了，满天全是无人机呀，互相干扰，那无人机也乱掉，最后现在都用那光纤无人机。现在光纤无人机就拖着那个细的光纤，能飞好几公里，那东西你干扰不了。现在就已经到那么一个地步了。我希望台湾呢，还是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搞这个实战啊。今天说的这个网络作战，我认为这更重要。这是 Ovil 完了，我给大康点赞也算是反美了，坏了啊！你这留下记录了，以后到那儿面试官不让你过。这是东说大康上海在搞出国政审试点这件事儿呢，我问了一下上海的弟兄啊，因为这件事儿已经出了好长时间了，其他的很多博主呢也都说了这件事儿，我当时呢没吃准，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后来我也问了一下上海的弟兄，首先原则性的政审早就有，这不是现在搞，两三年前、三四年前就有。你比如说，你有贪官的嫌疑啊，或者是你有这种啊，那阵叫什么呀？裸官啊，你老婆孩子都在那儿，对吧？都在那儿念书呢，太太在那儿陪读呢，怎么着？你想出去，不批。包括呢，还有一些啊，你说现在是不是对普通人搞这个政审试点，我还要再核实。我这个呢，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啊。这个呢，我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确定啊。Ferry Wright 说，美国当然有权利让谁入境，这个是啊。不过，如果美国和朝鲜、伊朗、中国之类的国家一样，那就会被别人唾弃了。美国失去其他国家的人的信任，和美国有没有权利没关系，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你有恐怖分子嫌疑，或者是原来你有怎么怎么样的，那个你还有什么好商量的？那肯定不让他进呢。或者是进来了以后，你在社交媒体上有这种言论，被机器人检索到，立刻轰走。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我这态度非常明确。你比如当时在哈佛大学，当时在那几个大学里边，那帮人裹着阿拉伯那布，当时围攻犹太籍的教授啊，当时怎么怎么样，他干的那些就是暴力行为啊， 反犹等等，那个咒骂美国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有什么好商量的呀？登名造册都滚蛋，这也没什么任何犯法的，该抓就抓起来，这个我坚决支持啊。但是问题是，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北京的一个大学生啊，不是那七所院校的啊，不是什么哈工大那七北航，不是那七所，就是一个正常大学，比如说我是清华的。清华也一半一半，北理工也不行啊。你比如说咱们随便说一个吧，啊，一个大学到那儿去了，怎么着你要查我微信说啥了，那怎么查啊？你有明确的标准没有啊？怎么叫反犹，怎么叫反美，你这反动言论你有，你比如说那几条你不许碰，我们就管这几条，你只要没说过就可以，还是无限联想，什么叫反美，我有点看不清楚啊。当然现在这还早了，因为还有几天卢比奥他们才能把那个索引交给各大领事馆啊，来执行，咱们就看看到时候他怎么执行吧。因为现在这事儿闹大了已经啊，一定会爆出来的。 TTK 说上海那位小哥说了最后一段最后一代谢谢，那是疫情的时候啊，刘神啊，你这影响下一代，我给你记上，我们是最后一代了，谢谢你。我那段话当时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现在你谁要发明这么一句，立刻就能影响到这帮人啊，那帮人都是处在同样的这么一个心态。自由民主说墙内不只是孩子们抑郁，难道我们成年人就不抑郁了吗？墙内是集体抑郁，抑郁的关键就是没钱。啊，当然呢，在生活对未来各方面没有着落啊，没有安全感，没有指望，这个是大家都在担心了。特别是你不知道哪天就被裁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在体制内现在被降薪减薪啊，那背着房贷车贷呢，好多事儿呢，孩子要上大学，好多事儿，老人这都得花钱的呀，你怎么弄啊？这确实是让人很郁闷。但是呢，我认为整个中国，从各个阶层的人，大家抑郁的一个关键点，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希望。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这国家现在大家看不到希望，包括习近平他们也回避这个。现在有好几位像易老师啊等等，啊，他们那几位一直就给大家算，按照现在这个结婚。按照现在这个生孩子的情况，这国家没有未来。想象一下，到2035年到2050年这国家，甚至是什么到2100年这国家人口减一半，他们就按这么算啊。哎呦，这人口减一半，那时候国家什么样啊？习近平他们现在顾不了这个，我还管他洪水滔天呢，我死后爱干嘛干嘛，他们现在已经没心思管这事儿了。你看现在日本韩国都在为国家的未来着急，中共现在没这心思。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